今天很高興有我們的會堂牧師湯俊麟牧師為我們講道，講題是你心裡有地方留給耶穌嗎？請湯牧師。
聽姐妹早晨，聖誕快樂。在未曾開始之前呢，我們一起低頭，我們同心來到祈禱。耶穌，我們懇求你在這個時刻，你用你的寶血塗抹遮蓋我們的裏外過犯，你的聖靈自由轎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，又进入我们的心的里面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，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声音，预备我们的心，好叫我们的心留有空间，让耶稣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将到讲的听的在你面前，我们求你都使我们同感一灵，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，谁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刚才主席帮你读那段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。这段经文呢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是讲出一个的耶稣他降生的故事。在耶稣降生那一个的晚上，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可以俾耶稣嚟到诞生，耶稣只系能够喺嗰个好简陋嘅马槽嘅里面嚟到降生。呢个系一个圣诞节嘅故事，圣诞嗰一刻嘅情景活现喺我哋嘅眼前。今日上帝藉着呢段嘅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，同我哋讲乜嘢嘅信息呢？上帝藉着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，让我们思想一个的事情，就是在圣诞那个晚上，耶稣无处容身，连客店最简陋的客店都没有地方容他来到藏身。在你在我的生命的里面，在你在我的心田的心灵的深处的里面，有没有留了地方给耶稣呢？我们是不是愿意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赎主？我们是不是愿意耶稣基督来到掌管你和我的一生？我们愿意将主权交给他，好叫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呢？在圣诞主日崇拜的朝早，让我们来到思想今天我的讲题，就是你心里有地方留给耶稣吗？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城，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产期将到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记载到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，所以玛利亚只能够在马槽的里面，一个简陋的马槽的里面将耶稣生下来。两千年后的今日，和当时在伯利恒时间的光景很类似，在人的心目当中，可能在大多数人的心的当中，仍然没有地方留给耶稣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季节的里头，你心里面有没有预留地方给耶稣呢？耶稣是真的成为你的救主？耶稣真的成为你生命的主，可以掌管你的人生？没有耶稣的人生就好像一个商业性的圣诞节一样，人来人往，大家彼此 交换礼物，团团聚聚，大吃一餐，吃吃喝喝，完成很多的 program 之后就散了，散了之后热闹的过后的空虚仍然留在人的心里面。同样一个没有耶稣的人生都是这样。圣经说，凡心里面留地方给耶稣的人，就是那些愿意接纳耶稣基督为救赎主，为生命的主的人，他就能够拥有享受到耶稣给他那种丰盛的生命，他亦都能够得着耶稣所给他不能夺去的平安。因为耶稣曾经应许过，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。今天早晨就让我们回到去第一个圣诞节，我们去思想一下以下的一些问题。 客店没有地方留给耶稣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，圣经是这样记载，他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荣耀的上帝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上面，来这个世界没有人欢迎他，竟然甚至他来的时候连立足之地立足之地都没有。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这段的历史，就是说客店竟然没有地方留给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为什么客店没有地方留给耶稣？不外乎有三种的因素，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。第一，政治的因素，因为当时罗马大帝凯撒为了要征税，所以他在全国进行一个全国的户口普查，要所有人回到他的原居地，如果他在哪里出生的，他要回到那个原居地去报名上册，甚至要交税。玛利亚和约瑟就是为了这样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这个政治性的因素，他走了七十里路去到他自己出生的地方，去到他的祖籍原居地去报名上册，甚至是交税。他到了那里，因为很多人都响应这个政治的任务，所以大家都一群一群去回到乡下，所以因为这样人太多，所以没有地方留给玛利亚和约瑟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记载了这个的历史。圣经这样讲，他说当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，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。这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，都在神的计划和安排底下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无论你顺境或者逆境，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任何一件事情，都不是偶然，都有上帝的心意。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，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。因为他说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不会缺乏。他说他爱我们的缘故，甚至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。所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如果在他的旨意底下，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。神藉着罗马皇帝该撒，使上帝的预言和他的应许来到实现。尼嘉先知在尼嘉书第五章第二节，他这样作一个预言，他说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，他又有这样的预言，他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祂在你在我心里面那个的旨意。所以一切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。政治的因素让客店没有地方留给耶稣。第二，经济的因素，因为回去乡下的人很多， 所以平的客房、平的客店都已经被占用，不要说五星级平的，因为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不是富有的人，所以他们住不起一些高价钱奢华的酒店，他只能够付得起住一些平价的酒店，但这些酒店很早就满了。还有第三个原因是社会的因素，客店里没有地方，或者是因为客店的老板纵然是有房，但是他都不想租给约瑟和玛利亚，因为他们看个样子都不能够付出更多的价钱。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，今日的犹太人仍然不能够接受耶稣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所期望出来的、所等候的尼赛亚和他们所见到的尼赛亚相差得太远。犹太人所等候、所仰望、所等候，甚至现在仍然是等候的那个尼赛亚，是一位经济的尼赛亚，是一位政治的尼赛亚，带给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满足，带给他们繁荣安定，甚至当时又脱离罗马帝国那种核制，那种建立回大卫和所罗门王帝国那种荣耀的那种的统治的君王。但是耶稣却降生在马槽，作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卑卑微微的甘心情愿的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去成就了、拯救了、承担了你和我的罪。犹太人对尼赛亚的误解和错误的期望，关闭了、封闭了神藉着众先知向犹太人、向以色列人所作的启示，因着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种种的因素，使得二千年前那个的社会当中没有人愿意留地方给耶稣，客店里没有地方留给耶稣。结果这位被神差遣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，只能够降生在马槽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同样基于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的原因，人的心里面亦都好难有地方留俾耶稣。人心中冇地方留俾耶稣。当年喺伯利恒，人冇地方留俾耶稣嘅原因，同样亦都系我哋今日心里面唔愿意留地方、唔愿意留主权、唔愿意留地步俾耶稣嘅原因。因为呢个系人类嘅罪性，从古以来一直都冇改变。喺末日，在临近耶稣基督再次回来那个旧约所讲耶和华的日子那一日之前，更加厉害，更加人的心更加受物质文明的影响、物欲的影响，人心更难留地方给耶稣。换言之，人更难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救主，作为生命的主。在今天下午，我们有13位弟兄姊妹接受这个水礼。每次水礼的时候，我都会问弟兄姊妹，未帮他浸之前，我都会问弟兄姊妹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就会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？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愿意答的，我愿意很大声地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接受了耶稣，耶稣什么好处都给我，恩典又给我，如果我 行在这个这个困难的境况，在污泥当中，在祸坑的里面，耶稣是我救主，就将我救拔起来，从污泥当中，从祸坑的里面将我救拔起来，所以我很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。但我再问这个问题，是跟这个问题连在一起，那些愿意接受耶稣的人，不是只是接受耶稣是救赎主，领受耶稣的福气，耶稣有福气来我就领受耶稣的福气，我们还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生命的主是什么？就是过去我是自己自作主张的， 過去是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的，過去我是想做就去做的，現在對不起，現在你說不到事，是耶穌要你做你就要去做。過去你是一個自由人，現在你因為耶穌的緣故，你就成為耶穌的奴僕。其實過去我們說我們是自由人，是在欺騙自己而已，我們哪裡有自由啊？人哪裡有自由啊？人有罪性，人指那時候是成為罪的奴僕，但是在罪裡面享受那種罪中之樂，所以不覺得自己是奴僕，因為罪又餵養我們，幫助我們，讓我們自高自大，好叫以為我們自我作主。耶穌是我們的救主，耶穌是我生命的主。今天同樣在政治、在經濟、在社會三個角度，我們看看人類不能夠接受耶穌或者留地方給耶穌的原因。政治的因素，人心中不願意留地方給耶穌，不讓耶穌作主居王權將首位，基本上也是一個政治的因素，是一個主權垂屬、主權轉移的問題。換言之，就是自我中心和基督中心生活的鬥爭，是自我掌權和耶穌掌權那個的鬥爭，也都是信心的問題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是否願意完全的信靠耶穌，以至於不自我作主，一切聽主命而行呢？在這個末日的世代裡面，這樣做的人是很難。政治的因素，第二是經濟的因素，人心中沒有地方留給耶穌，另外一個原因是經濟的問題。耶穌說，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。隨著物質的文明的進步，人的心被物欲來到迷惑，甚至被物欲所控制，人類貪婪的本性隨著末日的時候不斷，這種貪婪的心不斷被刺激、被鼓勵、被滋養，以致物欲主義逐漸迷惑控制人心，使人陷在罪和滅亡的境況裡面。我和我太太呢，通常回家的時間都比較夜，所以八點鐘那些連續劇一定沒有我們份的，次次開劇都沒有我們份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很少看到這些劇。不過當我們回到晚黑的時候，最近呢，我們開始看一個台灣的連續劇，就扁家弊案，三七一台東森，咁啊晚黑好夜嘅，開咗佢嘅就開始睇啦。哇，嗰啲情節、嗰啲橋段，哇，比八點鐘嘅連續劇啲編劇都差好多。聽講話咧，陳水扁嘅太太咧，阿珍啊，佢最開心係乜嘢咧？就係睇到一棟棟嘅銀紙，直板板嘅銀紙棟喺度。原來佢哋咧扁家咧有一個嘅金庫。在这个世华银行，国泰世华银行是有600平即600几尺的，全部都摆满了银子的。那里有7.4亿，加起上来差不多有成吨重的那么多。哇，那么多银子，他得闲去看看就很开心了。原来听讲话呢，他住的屋企楼下呢，即官邸下面有一个的密室，就专是摆了银子的。嗰陣時澳門嘅嗰位唔知乜乜師咧，係嘛？佢話啲屋企啲銀紙擺到成屋都係一行就踢到，原來都係小兒科，係嘛？佢有一個嘅地牢係專擺銀紙嘅，原來佢得閒就入去睇下，就會好開心。點會係咁樣咧？聽講話台灣有一個嘅拾荒者，有一個嘅婆婆俄巴桑，佢係以拾荒為生。咁咧，佢生活好困苦啊！你唔好睇佢好困苦喎、哦。原來咧，佢嗰啲好爛嘅衫後下低咧，好多袋嘅，全部都擺滿咗咧新嘅1000元、2000元嘅台灣嘅鈔票，一沓一沓。咁人哋發覺咗，即係原來佢冚嘅棉被唔係棉被嚟嘅，係新銀紙嚟嘅。佢咁有錢，但係佢都搞到自己咁辛苦，生活咁艱巨。 有人就問他，點解你會這樣？他說我最快樂的事就是得閒拿出來看下，數下我就覺得很滿足了。人心被貪婪物欲去迷惑蒙蔽，甚至於控制，是不是真的這樣呢？真的我都想試一下。我於是決定呢，今年呢年三晚我關埋房門，我唱啲新銀紙，我哋梗係唔會咁多啦，唱好多擺曬喺個床度，我同佢瞓覺，睇下會係點樣嘅感受。原來人嘅心呢慢慢慢慢被蒙蔽。聖經話呢，羅德嘅帳篷啊漸漸挪移去所多瑪，係慢慢慢慢慢慢你入咗去，你都唔知道。經濟嘅因素會使我哋心裏面冇地方留俾耶穌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有位教授叫 Ronald Steele， 佢咁樣做一個結論，佢話資本主義咧將會永遠控制人類，永遠控制全球。他甚至推論以後只有一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制度，就是資本主義。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是什麼？就是自利，就是自由。這個經濟學的始祖是誰？亞當斯密斯，是吧？亞當斯密斯的《國富論》裡面講到，每一個人去發揮他的自私、自利，当他越每一个人越来越发挥他的极限，最自私最自利，积出了最多的财宝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就富强了。 Submission 所有的自私就等于财富。所以亚当斯密斯强调是什么？强调自由 Invisible hand， 自由经济。他相信市场，相信自利。 Ronald Steele 更加指出，當時有做統計，全世界有358個億萬富豪，他們的財富所佔的財富是超過全球人類的財富 50%。 經過金融海嘯之後，可能358個就在減幾個或者幾十個，更加少。即是說這300幾個全世界的億萬富豪就擁有全世界所有人的財富的一半，即是一個大西瓜斬開一半，一半就是這300多人，一半就是你們這班窮鬼的。我們就在當中，全球一體化使全球貧富更加懸殊。我們不要看那麼遠，看香港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，貧富懸殊的現象越來越厲害。20年前的貧富懸殊沒那麼緊要的，到今時今日在社會裡面差不多已經撕裂的現象，是吧？有錢人越來越有錢，他們可以住25000多呎一平方呎的樓。前天我在電視看呢，那些地產介紹啊，好像話咧，唔知邊度，我唔記得咗邊度，羅便臣道邊度咧，起咗一棟樓，佢連埋裝修，呢個浴廁所咧有暖管嘅，咁咧個廁嗰個屋企咧個浴室咧有呢、這個唔係閉路電視，係好大嘅銀幕嘅，咁咧一路沖涼可以一路喺度睇電視嘅，啊乜嘢都得嘅，有音響設備嘅，佢話咧售價係唔知26000蚊一平方尺。贫富越来越悬殊，现代人受经济的压力必定远超过过去的年代。这种经济的因素，经济的催逼，使到人的心更难有地方留给耶稣。不要说叫他做主，耶稣连立锥之地都没有。其實人的生活很簡單，是吧？吃得飽，有個地方住，就很簡單。但是這種經濟的迷惑和控制， 使人的心越来越降压，社会的因素。二千年之前，犹太人因为他对尼赛亚的错误的期望，那种的主观压制了他们对上帝话语、对上帝的启示那种的洞察。所以当时社会中的人能够接受这位卑微的耶稣，他以温柔奴仆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。在今日这个后后现代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所习惯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在人心的当中充满了自己的主见、自己的应该办事的清单、自己的程序，不可以被你打乱的。这些以自我为中心、自以为是的这些主见，原来是强烈压制了今日上帝向我们的启示和提醒。这种的压制比二千年之前更加大。近代神学家斯布鲁他指出，现世代后后现代的思潮是什么样的思潮？这种思想充满了现在每一个世代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受他影响。这种思潮就是包括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、相对主义。什么叫相对主义啊？相对主义孕育出来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什么都是相对。在哲学的逻辑推论里面有一种的定律叫做二律背反。什么叫二律背反？就是说如果你从第一步证明这件事是去到第十步是对的话，就是说这件事是真理是对的，同样可以在第十步推翻转头十九八七去到一，告诉你这件事是不对的。所以什么是真理啊？相对来说是没有真理。所以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真理，什么是最真啊？就是我最真，自大、自以为中心，然后这种商业主义、消费主义就弥漫在人的思想里面。什么是最有价值啊？不是道德，不是人的灵魂，而是我有没有钱可以继续消费。这些这样的思想占据了很多人的心思，使人慢慢离开上帝，并且这些思想不断被强化，不断被喂养，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。同时这种思想也侵蚀了基督徒的心灵，连基督徒都是被这些思想所影响，间接了影响了教会，使教会在当中瘫痪。自以为是、自我中心、以我为先，这种的观念在信徒的心的里面牢牢地钉着。在教会是一个什么群体？教会是一个讲爱心、彰显爱的群体。怎样能够使爱啊？怎样是爱啊？什么是爱啊？这个爱可以使我们摆低自己，恩赐彼此配搭。这个爱可以摆低我自己，让我们彼此去包容，互相去帮助。这个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去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个爱让我们愿意牺牲，以致我们可以与别人来分享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什么是恒久忍耐？就忍你好耐，我还是要忍。这个呢，我太太和我都非常明白，我忍你好耐还是要忍，所以叫做恒久忍耐。这种爱和现在那种思潮完全是背道而驰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点的世界潮流观，将人很容易带入一个自满、自我、自私、自己依靠自己的境界的里面，就好像一个泡沫咁越吹越吹越吹越吹爆破，爆破之后就让人最终发现自己是咁有限、咁无知，于是 人就在一个的抑郁的里面，失望，陷入一个极度的恐慌和迷茫当中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最近这几个月全世界都进入极度的迷茫和恐慌、失望和抑郁的当中，是因为金融海啸的爆破，金融泡沫，这个泡沫的爆破引发个金融海啸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是因为人的自满、自我、自私、贪婪去到极点爆了，本来以为我可以控制，到发觉原来我是这么软弱、我连最超强大的国家都是这么软弱，于是全部就倒台。其实老实说，金融海啸是一什么问题？其实金融海啸就是信心的问题而已。如果大家都有信心，仍然继续投资，仍然继续消费，仍然继续，不是一样继续跳舞，一样继续唱歌，哪里有问题？是吧？现在政府，各国政府都搏命撒钱，就等于这个海恩斯所说的、我车架直升机在天空，然后将美金扔落去，但是那些钱都不出来的，为什么？落在黑洞里的，就是因为没有信心而已，大家都不肯使，于是就通缩了。有什么理由会通缩的？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印着银纸，是吧？全街周街都是银纸，怎么会通缩？通胀都来不及了，为什么会通缩？这个是信心的问题。在圣经里面，神藉着先知阿摩斯一早就讲了，在阿摩斯第八章第十一节，阿摩斯怎么讲？他的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渴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在末日的世界里面，上帝的话是没有人听，上帝的话在世界没有人听，上帝的话在教会都没有人听。所以耶稣说，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稣说地上有两个磨紧磨的人呢，一个掹走，一个留低，留低那个就哀哭切齿啦，是吧？耶稣讲十个童女的故事，有没有记得？五个入去，五个在门外哀哭切齿，即是说呢，两个当中有一个不见了，50%。你是哪50%？咁真是不知道。物质文明不断兴盛，都不能够解决人心的饥渴。人心中必须有耶稣，人才能够得着满足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在圣诞节的主日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拥有耶稣所给的、所赐的平安呢？你心里是不是真的有地方留给耶稣呢？人心里是不是真的有地方留给耶稣？如果耶稣今日降临，你和我的心有没有留地方给耶稣呢？耶稣要求我们要接受他是我们个人的救赎主，不单止是这样，他更要求我们是他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要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他。我们怎样能够将主权交给耶稣？当我们看得到、摸得到、有东西抓到手，那我就信耶稣咯。如果什么都没有，那怎么办？耶稣要求的就是主信，不是理性的同意，不是我读了很多圣经的理性同意，信不是今生的相信，耶稣祝福我我就来耶稣道，耶稣祝福我我就回来教会哈利路亚，今天耶稣不祝福我，那就是这样先，拜拜，我去找孙悟空，孙悟空不祝福我，我拜四面佛，四面佛不得，我找猪八戒。这个是今生的相信，信是转移你我的信靠对象，即或不然，我仍然相信上帝的话语，我仍然去跟从。知识爆炸，科技发达， 人類的自我澎湃、自由的濫用、道德的墮落、溫室效應所帶來的天氣的改變和災難、全球一體化帶出的那種的經濟的掠奪，這些的現象都是為聖經所預言的末世做準備。如果耶穌基督今日第二次再來，在你在我的工作日程，在你在我的 schedule 裡面，有沒有留了一些空位準備去迎接耶穌再來？在一個原來用來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的日子裡面，卻沒有地方留給耶穌，客店裡沒有地方留給耶穌，這個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。但不知何時開始，聖誕節已經變成一個商業性鼓勵消費的日子，完全失去原來的意義。今天甚至有些人為了要鼓勵消費更長，不要是紀念聖誕節，而是將聖誕節改做冬日節，搞多幾個禮拜，好叫人更加盡情的狂歡和消費。在中國很多大城市包括香港都充滿了聖誕的氣氛，人來人往，大家彼此交換禮物，很多的 program 吃吃吃喝喝，這個是一個沒有地方留給耶穌的商業性的聖誕，好像2000年前一樣，客店裡沒有地方留給耶穌，人心裡面沒有地方留給耶穌。今天你我在我們的心靈的深處，有沒有地方留給耶穌？弟兄姊妹，我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投資是什麼呢？投資專家路易士曾經在《紐約時報》發了一篇文章，他宣告股票經紀人這個行業將會在下一個世紀當中消失。他畫了一幅圖畫，畫了一個墳墓，墳墓的墓碑就是股票經紀人1700到2040年。原來有些事早過2040的，投資銀行現在已經宣布結束，在這個世界上面再沒有投資銀行。他所指出下世紀人類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？不是科技，不是醫學，而是在人心靈方面，就是怎樣解決人類一項不斷需要問的問題，就是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。Michael Lewis 他這樣下一個結論，他說下一世紀人類更加倍感受到自己被疏離 disconnect 被遺棄孤單的感覺，一個遺棄孤單疏離的感覺讓人進入抑鬱的當中。人會不斷地問，我為什麼會要繼續去活下去？這個是以後需要的問題。所以呢，我鼓勵我的兒子繼續去讀他的心理，最好呢可以做心理醫生，因為呢下世紀很多人需要解決這個問題。下一個世紀或者有很多人，人類很有本事移植更多的電子設備到人體裡面，增加人體的體力健康，甚至可以藉著這些設備來控制人的情緒，但這一切都沒有辦法取代人自亞當犯罪以後世世代代問一個問題，我為什麼要繼續活下去？什麼才是人生的意義？聖經告訴我們，人心中如果沒有地方留給耶穌，在人的心裡面耶穌沒有立足之地，人的心中無神，眼中無神，人就永遠沒有辦法得著安息。今日讓我們將我們的心留給耶穌，讓我們願意接納耶穌不單止是我們個人的救贖主，我們願意將我們的主權交給上帝，讓主居首位，讓祂來掌管我的心，讓我們將我們的生命交託給祂。客店裡面沒有地方留給耶穌，在那個第一 个圣诞的当中，今天耶稣在这里呼唤你和我，将你心中最重要的空位，就是你的心里面的宝座，留给耶稣，他要你做你做我生命的主。
会众请起立，我们同唱回应诗歌《以马内利》，恳求降临。
咁耐嘅？
係啦，係。